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啊第一章，我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属乎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来看开头这一段哈，开头这段啊，写信的一开头的这一段，第一节，保罗，基督耶稣的奴隶，注意哈，福音是什么意思？是奴隶的意思啊，奴隶，被召的使徒啊，然后被分别出来啊，是为什么？是为了专门做什么？做福音的工作，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福音。首先呢是自我介绍，不但是保罗，也是今天所有的传道者。第一呢，不是人的奴隶，也不奴属于任何人，也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因为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也不属于自己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属于谁？属于神。所以说呢，主的仆人自己不能决定做什么，只能为主去传道做工，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记住哈，这个奴隶，什么叫奴隶？我们知道就是完全属于主人，没有人身自由啊，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呢是特派做传福音的工作，传道的工作。所以说呢，你去看新约关于教会职分的这些分派，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特派啊，特派做这个工作，特派做那个工作，这就是特派啊。所以说呢，一个人呢他蒙召脱离魔鬼，脱离世界和人的这种辖制啊，这是一种极大的祝福。首先呢意味着有恩赐，有祝福，另外呢也就意味着你不属于自己，你要忠于主啊，在教会里做事情的人呢要忠于主，像保罗一样竭力的为主征战，而且呢在很多事情上去控制自己啊。在以弗所书呢，这关于教会里的职分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啊。然后呢在启示录十七章呢提到圣徒都是什么蒙召被特选的啊，蒙召的，我们是蒙召的人。然后呢保罗说这些话呢也在强调他不是自己起来传道的，他是被上帝催逼着呼召起来的，因为他说过他是不得已的啊，他不传就有祸了。所以说在这里呢，每一个做传道的人他都要确定一个事情，就你是不是被特召的，还是你自己把你选上来的，还是人的吹捧把你推上来的。如果你不是特召的，你又没有权柄在这做这个工作，你也做不久啊。所以说参与教会的工作呢，在教会里面说话讲道做事呢，你首先要切切的祷告，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被神指着来做这个工作的，否则呢你做不久。其实这些年呢我们见过很多人说，哎，我是做传道的，他根本不是，是吧？我的孩子是做传道的，那不可能。有的呢明明最多做个执事，他非要说自己是做传道的，不可能。你也见过很多的牧师传道人，那被宗派的树立起来的，那就是做不久的啊，他们没有忠心，也胜不过逼迫，也不敢说话，只看人情啊，只看奉献。所以说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真正的传道者是保罗这样的，他是被逼着起来的，他不传就有祸了啊。我知道我这些年做传道，那我不是自己起来的啊，因为不做就有祸了，然后不做呢，上帝在世界上也不会给你其他的工作。所以说特招啊，特招。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个更多前书提到这个妇女在会中说话，妇女在会中说话啊，这些事情，其实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吗？啊，圣经说妇女在教会能不能说话？哎，我再说一下，能不能说话？圣经说不能，啊，听好了哈。但是圣经在新约里边有没有女先知？ 是有的。这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啊，人在教会说话，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上帝呼召你做这个工作。如果上帝没有给你做牧师或者说姊妹做女先知的这种恩赐，你就要闭嘴，你不要自己解释圣经，也不要自己想一想你的信仰对不对，因为那不出于上帝。所有教会当中的工作，无论是牧师、传道、长老还是先知啊，男先知、女先知，他都是上帝特别指定的人。如果神没呼召你，你不要自己在教会里边说话，你也不要自己在教会里边起来做事，因为你没这个职分，也没这个恩赐。这就告诉我们，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出于上帝，也出于上帝的安排。每个人呢，照自己的职分去做，讲道的专心讲道，牧会的专心牧会，做先知的专心说预言，然后呢，其他人呢顺服听道奉献就行。实际上，教会生活就这么简单。保罗呢，所以说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提到，他为了他这个传福音的职分，他付出了很多，啊，他也牺牲了很多，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有节制，因为他为了竭力的让这个职分发挥他的作用，他传道的嘛，传福音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啊，保罗耶稣基督的奴隶，被召的使徒，被分别出来为了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他之前借着他的众先知在圣书上所应许的，这就是耶稣说的旧约圣经所有先知的预言都在指向耶稣，在指向耶稣。保罗呢，他知道这些，他也学过这些，他也领受这些，他传的也是这些。耶稣基督呢，是整个旧约的圣经的中心，在罗马书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跟旧约相关的一些预表，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啊。第三节，论到他的儿子，看这里吗？看这里，看这里。论到他的儿子，按肉体被大卫的后裔所生。注意这里哈，这里呢就一言提到圣经当中指着大卫后裔所发的预言，就是圣经说啊，你的后裔永远做王，你的国权直到永远，这就指向耶稣的，啊，指向耶稣的，因为大卫的王朝后来结束了，所罗门之后就越来越衰弱，最后结束了，后来再也没有出过王，但是耶稣呢是大卫的后裔。第四节。被指定的神的儿子，按照圣灵通过大能从死人中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仰的关键呢，就是圣灵的大能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圣灵的大能也能够使我们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信仰的一个结果，就是死里复活。第五节，我们就是通过他领受了这恩惠啊和使徒的职分。在这里呢，使徒和传道者的指的职分呢，就是从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的啊，说为的使在万国啊，在所有的国度中，因他的名有信心而顺服的人。注意哈，这个职分、这些福音、这些教导的对象、蒙受祝福的对象是什么？在万国当中，因为耶稣的名，凭着信心去顺服的人。这里有个词叫有信心的顺服。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啊，信心和顺服一定是合在一起的，叫有信心的顺服。如果说你有信心，但是不顺服、不认可，那就跟这个没关系啊。如果你顺服是强逼着自己顺服，然后做假的顺服，但是你们根本里面就没有信心装出来的，那也不符合这里的。所以说，使徒的职分、教会的真理、圣灵的恩赐，所有的这些都给这些有信心的顺服的人，凭着信心去顺服的人。所以说，这里呢，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必须是真正信了啊，你首先信这个道，你觉得这个道是对的，然后呢，你还要顺服。这里呢，就是说强调了这个信心的本质。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信心的本质是顺服。你看这些年呢，假装信的是吧？啊，我凭着信心，他只有嘴上这个假信心，他没有真正的这种顺服。所以说， 一个蒙受属灵祝福的人，一个能够得到恩惠在教会里长久信的人，他的一个特质就是有一种出于信心的顺服。这罗马书他强调的一点，罗马书开头非常强调信心，而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是顺服，是顺服，无条件的去执行，无条件的去做啊。说在其中也有你们，你们这什么蒙召属耶稣基督的，是给那是给一切在罗马神所亲爱蒙神所召的圣徒，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你注意这里的每一句哈，这里每一句看似简单，但是都是重点。这里告诉我们，一切美善的恩惠恩赐都从父神而来，也从圣子而来，因为父和子是平等的，都是神，是一体，而且原为一，是吧？开始说啊，我们从他受了恩惠，从神受了恩惠，这也说什么？从父神并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祝福只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来，也就是说，你必须信仰三位一体的神，且遵行信靠他的命令，啊，这样呢就有恩惠平安。所以说，你注意一个问题，开头的这段自我介绍，开头的这段祝福，并强调这个祝福的范围是什么人，他在讲什么？他在强调这里的这封信的受众，以及这里被祝福的对象。就这里说这个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这里能够蒙受祝福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他是有特定范围、特定对象的人。也就是说，这些恩惠平安他会给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他有份于使徒的祝福和呼召。你要去看这些经文啊，看这里红色的部分啊，有信心顺服的人，看到没有，是吧？神所亲爱的，蒙神所召的，什么圣洁的门徒，圣徒，圣徒啊，圣徒。看前面，不要走神。所以说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想蒙受上帝的祝福，它是有条件的。虽然很多人在读这个圣经，虽然很多人也在祷告求主祝福我们，虽然很多的教会，你看三次教会，他也宣告啊，大家在愿平安归于大家，但是不一定能得到祝福。只有那些真正有信心，有那种顺服的信心，然后他是圣洁的，他不是污秽的，且蒙神所爱的，这样的人，这些应许对他才是有效的。这些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有一种出于信心的顺服，出于信心的顺服。就像这些年你们的父亲信，你们的母亲因着这些话出于神也就跟着信了，经历了很多艰难，但是最终还是听了，这就叫有信心的顺服。所以说呢，这些蒙福的人，他跟使徒保罗，跟历史历代从创世纪开始到最后所有的圣徒一样，他们是凭着信心怎么样，舍弃了一切跟随主，遵守主的命令，不被任何一个世代的那种邪恶、淫乱和污秽所玷污。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圣经祝福的对象啊，祝福的对象。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因为罗马书这卷书呢，其实我们知道它跟旧约圣经一样，跟其他的圣经一样，它是圣经。但是有的时候呢，包括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过后来有一些啊真正信的姊妹，他总觉得，哎，这些书上的话好像在说我呢，在斥责。然后有一些那种生命神学那些脚趾棍的也会引用罗马书说，哎，你这心硬啊，是吧？你这是吧？你这什么人？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哈。我们另外一个事情呢，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有权？我们刚才强调什么样的人可以蒙受这里的祝福？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权柄去引用这个罗马书去指责人，去教导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引用这个罗马书的啊。首先，你是不是蒙召的啊？只有那些真正的神所呼召的， 遵行主一切命令的，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他才有权柄和恩赐去读懂解释应用这些人。那些活在最终的，那些包括第二章讲的那些假冒伪善的知法犯法那些畜类，他们没有资格去引用罗马书去批评别人。你要知道哈，就是说更没有权柄拿着使徒保罗的话去攻击那些真正传道的啊、嗯！你道德捆绑你操控啊，他没这资格，对吧？包括引用圣经，我这两天见过很多离谱的，说你没有行为，你没有信，你怎么这样？然后还有说什么圣经说了你就是那人，他明明是干直销，他说你就是那人，哼，什么你没有爱，一个畜生，他没有资格引用罗马书和圣经所有的经文去批评别人啊、嗯！一个人没有真正相信，他也并没有真正摆上自己的一切，活在最终，他哪有资格去引用圣经啊？他里边又阴又邪，他怎么有资格，对吧？我们之前还见过引用约伯记的啊，我读过约伯记，是吧？他觉得他自己还是约伯的，他狗屎都不是。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是圣徒，你里边充满这种恶啊，然后呢，你读过圣经，你却作恶。你还论到别人，你没资格引用圣经。能拿着圣经起来教导的，毕竟这个人是神所呼召的，而且他确实在神家里是一直做事一直付出的。如果一个人他就是个搅屎棍子，他既不奉献，然后天天挑事，在教会里面作恶，他没有资格拿着圣经去说人，你明白吗？他没有资格，神既没呼召他做这个事情，他自己的行为心思意念也都是无悔的，他怎么可以去解释圣经？他怎么可以去拿着圣经去说人呢？他没有资格啊！包括第二章说的这些假基督徒，是吧？自己读过圣经，然后自己就是作恶的，是吧？指着圣经夸口，然后自己什么恶事都做，这样人要受更重的审判。第一，神没呼召他；第二呢，他假冒伪善。所以说呢。这个罗马书里边所有的这些恩惠平安祝福，所有的这些那、用来指责人的这些经文，它只可以给那些真正敬畏神的圣徒，那些犯罪作恶的在教会里边不遵守教训的，第一你得不了这些祝福，第二你无权引用这些经文去批评那些真正的信的人啊。耶稣说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样的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门徒呢就犯爱，说主啊，平时怎么不把这爱扩大点呢？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不遵守我的道，我也不会祝福你，我也不会给你祷告。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祈求，因为他们本是属于你的。这就是从圣经一贯的教导。我告诉你，上帝的爱并不像你想的这么泛爱宽泛，上帝的爱是有范围的，上帝的爱是有节制的，上帝的爱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是那些真正信的。不信的人得不着这些爱，不信的人无权引用他的圣经，不信的人跟属灵的福分没有一点关系啊。所以说任何呢在教会里面作恶，他拿着圣经来捆绑义人的，这必被咒诅啊！一个传道者，他只要真的是被神呼召的，他起来传道，他讲的是对的，听道者只要真的凭着信心去顺服，那么整个教会就有恩惠平安，不需要害怕。你们知道哈，只要我讲的是真的，你们听了也顺服，那么我们不需要害怕任何事情，任何的魔鬼他也控告不了我们，知道吧？那魔鬼他本身他就不遵守神的教训，他控告你，他凭什么？他没这个权利啊！但如果是假使徒、假基督徒，那一定会被灭绝。就像那个模仿保罗，奉耶稣的名起来赶鬼，最后被鬼揍的连衣服都没有了，光着屁股跑出去了，就那种的啊！所以说呢，在今天讲罗马书之前，在讲到开头的时候，我们以后呢会面临很多事情。有时候假基督徒恶人会捆绑我们，会指着我们信仰说，哎，你怎么没有爱，是吧？会说这种的。然后魔鬼有时候也捆绑你， 但是只要我们真的是真正的基督徒，只要我们不是作恶的，你不需理会魔鬼和魔鬼差役的捆绑。你教会里那个牧师是真的，讲的道是真的，你们听了也顺服也照着做了，什么都不用怕啊。信仰是一个深刻的事情，但是信仰同时也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简单到比一加一等于二还简单，因为这些事情都太简单了，不可能不明白啊。好，再来看八到十二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们来看这行，说首先一方面我感谢我的神。为什么感谢我的神呢？因为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信心传到了当时整个世界啊。你记住一点，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什么传到整个世界？什么？信心。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我们展现给整个世界，你不要听他们说哎呦好行为，哎捐慈善什么社会公益，我们带给这个世界唯一的让他们知道一个面貌，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神都有什么信心。人们哎呦这个事怎么办啊，哎呦这没钱怎么办，这怎么办，蛮不担心，因为我们的上帝必供应了。所以说我们展现给整个世界的人一个最重要的面貌，就是像从创世以来所有的圣徒一样，我们要对上帝怎么样有一种真正的信心，是一种看得见的信心，是一种不惧怕这个时代任何的仇敌、任何的压迫、任何人的威胁都不惧怕。所以说罗马教会为什么保罗他虽然一开始狼先去不到，但是他提到罗马教会的时候他就两个字，信心。信心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事情，信心可以使你舍弃一切，信心可以使你胜过一切，信心可以让你去遵守上帝的命令，这就是信心。孩子们，我们这些年损失最重要的是什么？信心。闲杂人使我们的信心降低，但是我们靠着主，要让主恢复我们的信心啊。第五节，因为我有神为我做的见证，就是用我的灵所侍奉的，在他儿的福音上如何不断的提到你们啊。我在祷告中总是恳求，或者现在或许终于有友好的道路在神的旨意中可以到你那里去。保罗在一直干什么？祷告，一直祷告。保罗一直在祷告。我们看使徒行传知道保罗传福音最后一站是哪里？罗马。保罗之前想不想去啊？想去，但是一直去不了。他知道那里的基督徒很好，是真心的，但他去不了，他就一直在祷告求神开出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完成传道工作之后，他心里就起意去罗马啊。但是这个事情过了很久，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患难，最终借着被告上诉才坐船去了罗马，而且最终在海上还遇到了海难，是不是？最后终得进入的时候，保罗在那里足足有两年，有两年。这就完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想，我也想找 找一间真正的教会，不是除了我们教会之外，我去好好给他讲讲道，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但是没找着啊，神仙说，因为我热切的希望见到你们，为的是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享给你们，为了让你们信仰被坚固，这样就可以同得勉励，在你们中间借着你们和我彼此的信心。看到吗？这里还是说信心。保罗说你们有信心，我也有信心，大家都是彼此的信心。而且我们注意一点，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保罗建立了很多教会，唯独这个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个大逼迫的时候，耶路撒冷大刀逼迫的斯蒂凡去世的时候，然后门徒四散，可能那时候有人就越走越远，就到了罗马。所以说保罗呢，他希望像他从前一样，他去兼顾教会，兼顾罗马的教会。保罗如此热衷于前往罗马，是为了钱吗？不是的，是为了像今天有的名目一样，到哪儿都开个会，然后让自己宣扬宣扬。不是的，保罗只是想迫切的分享属灵的恩赐，然后呢，在相同的信心当中一同得着勉励。保罗去不是为别的，只是为了迫切的把属灵恩赐分享给他们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十三节到十七节。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地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地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就开始讲福音的事情，也讲福音的对象。十三节，保罗说，然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弟兄们，我屡次计划要到你们那里去，而我被拦阻直到如今。为了在你们中间也有些果子，甚至如同其他的外族人中间一样。保罗呢，希望前往罗马，不仅是兼顾罗马教会，也是希望能够像从前神使用他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结果的一样，也能够大大的做这个工作。最终保罗成就了，因为神给他的记录，就他有两年在那里去结果的啊。保罗呢是外邦人的使徒，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外邦人中传福音。这个罗马教会他主要里边的信徒也是外邦人啊，你可以看，主要也是外邦人。我们看后边十四节，像希腊人，像未开化的人，像聪明的人，像无知的人，我都是欠债的人。我们知道在二十八章的使徒行传呢，保罗传福音给那些土人啊，这土人挺实在的，这就是未开化的。神所赐的福音呢并不偏待人，在哥罗西书三章啊十一节，他不分各样的人。而且呢，保罗传福音的态度和心智是什么？是欠债者，而不是自以为有功劳的这种是吧？保罗不是的。保罗说：“我迫不得已去传，若不传有祸了；若甘心呢，有责任。”保罗不是抱着一种我没有功劳，我有苦劳，没有的。保罗是抱着一种欠债。什么叫欠债？有个人在天天催他还债啊！这就保罗。这就保罗。十五节，因此我情愿就是说根据我的力量，或者用尽我的力量传福音给你们在罗马的，因为我不以福音为羞耻，因为这是神的大能，为了每一个相信之人的得救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首先知道哈，为什么保罗说自己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的传扬，人的相信只能凭着圣灵的大能，人的经验啊、智慧啊、学识啊，在接受福音、理解福音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帮助。福音本身就不是世俗小学，福音本身不属世界，福音的传扬只能靠圣灵的大能。但是今天很多的牧师、啊、教会啊，他都是通过各样的给钱、给好处的话勾引人，或者讲一些哲学，傍一个宗派，引用什么所谓的神学家啊，古代的一些名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觉得真正的福音是羞耻的，所以他们才会用人的办法。保罗说，我不以真正的福音为耻，是不是？今天你正当当传真正的福音，很多人他觉得你羞耻，很多的人他也羞耻于这样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福音不够聪明，福音不够美丽，福音不够看起来悦人眼目，这些都不是福音。在跟我前书第一章当中说的很清楚，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着是愚拙的，在真正信的人才是大能啊！那些将要灭亡的自以为聪明的人，他永远不会接受福音。我们这些年知道，那些来到教会自以为有智慧的，他看着我们的信的，看着我们这种有信心的方式，看着我们做事的方式，他们瞧不起我们啊！这就是这些灭亡的人，他厌弃真正的信心往上，他厌弃真正的那种坦诚，他把耶稣钉福子钉十字架，把我们这些从神来的领受看作是可厌恶的事情，他们所瞧不起所厌恶的恰恰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耶稣也讲过，得救的事情像那些聪明通达人是藏起来的，像那些真正凭着信心像婴孩一样的人是显露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那些自以为有聪明的，那些在社会为人处事的，他们信不了到底的，他们没法得救的，因为他们既然以自己的那些东西为聪明，他一定会把信心当作愚蠢的啊。另外一个呢，保罗每到一处呢，先给犹太人传，犹太人不听，再给外邦人传，都是这样。犹太人为什么拒绝？也是因为自己有聪明嘛。今天外邦人为什么不信？自己为聪明，对不对？那教会里边那些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悔改？自己觉得自己聪明嘛，看不起我们，是吧？看不起我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通过福音被显明出来。注意这句话哈，何本说什么？这说的话说出于信心，进入信心。注意哈，出于信心，从信心从根源发出，然后再进入这个信心，如同经常被写下的，一人必出于信心而活着啊。加紧斯格斯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罗马书和使徒的书信以及整个信心，整个圣经，我告诉你，他都在对我们基督徒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信心。从创世以来，所有在神面前能得救能活着的，都因为一件事情，信心。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因信而称义，因信而活着，因信而永远活着。因为神的义通过福音被显明啊，出于信心进入信心啊，如同经上写着的，义人必出于信心而活着。所以说信心这个功课是伴随着所有的基督徒他人生，从他的信的开始到他生命的结束，出于信心进入信心，从信心中开始，从信心中结束。因着信心进入教会，凭着信心过教会生活，最终带着信心离开世界进入天国。这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简单最重要的事情。当圣经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提到众圣徒的时候，提到大卫的时候，全部在强调信心。尤其是希伯来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确据，是吧？后边全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是吧？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来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凭着信心活，存着信心死，是不是？看看看看，这红色的部分都在强调什么？就一件事情，信心。所以说前面讲耶稣的基督的福音， 保罗在这福音的开端就不断的强调信心，且强调信的结果是什么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吧？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说罗马书在强调的就是凭着信心开始，凭着信心结束，信心的结果是什么？永生。然后你再看十八节，就是说第一章后边那段以及第二章开头那段，往上去，什么后边在讲什么？前面讲了因信得生，后边在讲什么？不信灭亡，假信灭亡。这一章后边在讲什么？不信来犯罪的人灭亡。第二章讲什么？假基督徒、假信的、假犹太人，他的结果是什么？灭亡。记住啊，今天教会里边两大罪恶和整个世界，第一个是不信，明显的不信；第二个是什么？假信。我说后边会讲，这假信更可怕啊！不信就跟咱没关系，假信能骗你。所以你看，一章十八节这部分讲到不信所造成的结果，是吧？后边是什么？第二章讲到假信，是吧？假信啊，假信所造成的结果。十八节，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被显明，在每一个不敬虔、不公义的人身上。这人是干什么的？通过不义压制真理。你注意这句话啊！我告诉你，这是整个世界的罪恶，教内教外都一样。通过不义压制真理，在教外，这些人控制某体，啊，学校，用那些谎言压制耶稣的真理，是吧？不让你信耶稣，是不是？教内是什么？这两年经历的，他们讲假道的、作恶的、干直销的，他反而得了声音，通过不义造谣。压制这些我们这些传真道的，是吧？整个世界的罪恶是什么？通过不义压制真理。往上去，这样的人就是不敬虔、不公义的人。看到没有？教内教外的恶人都有个特点，用谎言、用不义压制真理，是吧？压制真理。十九节，因为啊，就是人可以知道的关于神的事情，在他们里面，在人里面是什么？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出来。因为神那些看不见的那些事情啊，是怎么显明出来的？从天地创造以来，借着被创造的事情，可以被明白、被感知，甚至是神的永恒的能力和他的神性。你说有没有神啊？有啊。看不见怎么办？看天地万物，看天地众星山水，这些就足以让你能够感受到神永恒的能力和神性。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呢？是为了将来让你受审判的时候没有借口啊，没有借口。我们来看，其实呢，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使没看过圣经，即使不懂摩西律法，你在世上活着，你单看天地万物以及在人生命当中发生的各样的奇异的事情，比方说有人知道，哎，他家作恶遭灾了，那外国人是不是他文革的时候他害人家，最后他儿子遭报了，他家遭报了，这不这种事在外国人当中也有啊。哎，你说这中国人他不信福音，他说没有神吧，但是他就喜欢说一件事情，一定会遭报应，是不是？也要说他虽然嘴硬说没有神，但是他还是知道有神有报应，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天地万物，你看这些天空地上这些人，这些生命，这地上的万物，还有人社会当中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经常有灾难，死老多人，是吧？人就会，人看到人被撞死或者人遭灾，第一个反应是他是不是干了什么事儿？这是人本里边的反应，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无神论，或者说不知道存在唯一真神这个事实， 只是人因为自己的私欲，人因为自己的利益，人因为他的文化骄傲，他不愿承认，不愿知道，他不愿明白。所以说不存在有些人说因为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受过启示，所以说最后下地狱，上帝没资格审判他。没有的，我告诉你，没听过福音，这天地万物就是福音，怎么不是福音啊？看到碰瓷外头死人了，心里第一个想赶快悔改吧，找一位神得救吧，怎么没有啊？所以说啊，神比我们聪明，神早就知道有人会一生作恶不信，然后就找个理由，哎，你没传给过福音啊，我没见过神迹，他还想将来狡辩了，所以神预先就把这些证据给你安排好了。你看那个银钱的比喻嘛，那个人当时作恶的时候把主银子埋起来的时候，他就早就想好了最后怎么给主去辩论啊。他说你没告诉我干什么，对吧？但主说什么？拿钱往银行里放收利息，这个你不懂啊，你装什么装啊？将来有人想跟上帝犟嘴，哎，没有人给我传福音，我没看到神迹，上帝会怎么说？你装什么装？你真没看过吗？你装什么装？对不对？所以说啊，不要想着去欺骗上帝。人今天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嘛，没有理由的，没有真正的无神论的。我告诉你，人心里本来从生下来开始，你跟他说有神，他一定知道的。这人后来里边作恶有私欲，人学了这些什么无神论，这些什么。是吧？这各种意识形态，那种意识形态，最后人就觉得随大流嘛，最后就不信。但人里面第一反应肯定是遭报了，这么奇妙，对不对？我前一阵看到一个，就是一种细菌嘛，啊，最后在显微镜底下这么一点儿，然后里面有齿轮还能转起来。然后有的人，那外国人就说了。他说你说这个东西是进化来的，我是不相信。然后底下老的人说，哎，这就我跟你说这是怎么进化的，怎么怎么着的，这人他就是故意的啊。我前阵我 有一次在一个群传福音，那人说你要能把进化论驳倒了，你站着拿奖金。他们就是说形成一种就是说意识形态和范围嘛，让人觉得不信神是一种荣耀，信了才愚昧啊。21节，因为即使认识神，他们却不荣耀或感谢他如同神。所以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即使认识神却不把他当作神去荣耀去感谢，反倒是他们使在他们里边那些思想变成虚妄的，他们那颗无知的心也就变暗了，宣称是有智慧的，却是被变成愚拙的。我们来看哈，其实不光是这个外邦人，也包括这些。你看第二章说这些假犹太人、假基督徒啊，所有的不信的人、假信的人，他都喜欢宣称自己有智慧。我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神学家，我什么什么宗派，什么我什么学历，对吧？这不都是这样吗？所以说有点文化有点学识在世界上有点成功的人啊，其实很难信耶稣的，因为那种骄傲最终会使他和上帝去对抗，和教会去对抗啊，往上点。所以呢最终就造成这个结果，你往上看看，往上再往上。最后有的人他即使认识神，他知道教会里边有神迹，他还是不去真正的感恩上帝，那个心就怎么样，越来越虚妄，越来越阴暗。看这里啊，不要走神，往下翻啊。23节，并且改变了不朽之神的荣耀，借着与必朽坏之人和鸟类和四脚的活物和爬虫类相似的形象啊，把神往上面，把神的形象改变成为什么？不朽之神的荣耀变成这种。这些形象，你看啊，古时候人很明显的拜偶像，今天呢有什么？有伟人崇拜、动物崇拜、 教内有什么圣徒崇拜、属灵伟人崇拜、名目崇拜都有啊，是不是？天主教和新教都有这些名目崇拜嘛，都有。24节，所以神把他们交出来，交给谁呢？交给在他们里面的情欲，让他进入污秽。这个污秽指的是坟墓、死人的不洁里面，他们的身体在他们当中被羞辱。所以说，不敬畏上帝、崇拜偶像、教内教外的偶像哈，必然产生什么情欲、污秽和羞耻的事情。一切的罪恶、污秽、淫乱，它都是因为不敬畏神、崇拜偶像导致的。贪财也是敬畏，也是偶像。所以说，你就明白个问题。你知道外邦人为什么是贪财淫乱的吗？因为他有偶像。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宗派里那些女的都很邪乎，包括有时候你进去你都感觉自己充满情欲，很污秽，因为他们里边有偶像。有偶像的人呀，上帝就会把这些人交在情欲当中。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两年这些贪心的人，他为什么得救了？他听到真道，有时候也悔改，他重新陷到罪恶里边，因为他有偶像。里边有偶像，有贪心，就会有情欲，有罪恶。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出埃及这个律法，你看这里啊，为什么这个律法是把这个独一的真神和不能拜偶像放在前面，后边才提到不能干这不能干那？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做到了就没有这些，你有偶像有贪心，你后边的全都犯，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他越来越恶，因为他里边一旦有了偶像，后边所有东西都在他里面啊。然后呢，这里说到一个问题，因为人不敬畏神，不感恩他，侍奉偶像钱财，那么神就把他交在报应当中。但是你说很多时候我看着恶人挺平安，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报应啊，世人认为的报应啊，就是被车撞死、长病死了。但是在我们基督信仰里边，这个报应的范围是很深刻的。在圣经里边你会发现哈，当你上帝让你明白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恶人并不像很多时候看起来，你看他也有钱，他周围也很多女的，是吧？他也作恶，也没死。圣经说的报应是什么呢？一个人遭报啊，并不一定是他死了或者长病了。一个人遭报，你看这里，就是神任凭他的人生充满放荡和罪恶，让他陷到罪里，本身就是他的报应。恶人有很多的钱，有很大的权利，这不就是报应吗？你要想通这个问题啊，是上帝让这些人彻底交付审判去灭亡了。在诗篇73篇当中，亚萨看到恶人不遭灾，他就气得上。但是在圣经里边，他明白了，看他的结局，是吧？上帝把他像滑梯一样按在这个滑地上了，他的人生就是不停的在罪恶中滑，最后彻底灭亡了。所以说啊，你去看世上那些恶人，有些掌权者，有些有钱的人，你不要觉得他过得很好，他已经被报应了。你去看那些宗派名目作恶的，你不要觉得人很多奉献很多，就他在台上胡说八道的那种现象，教会充满罪恶，他已经被报应了。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呢，今天你明白圣经之后，你要对这个报应这个词的定义要重新去理解了。报应不是说简单的被车撞死了、长病了，是吧？感冒了，不是的；没钱了，不是的，而是在罪恶里出不来了。啊，25节，你看开头讲蒙福之人的对象，这里讲遭报之人他的范围，就是一切通过谎言取代真理的人，且敬拜侍奉那些受造之物，与创造者对立。创造者是谁呀？可称颂直到永远的那位，阿们。啊，我们来看，我上去，这是25节，这里呢提到用谎言取代真理。你看今天整个世界包括教会内部是不是有这种人，用谎言抵挡基督教外的，在教内用谎言用假道抵挡传真理，对不对？他们就是这样吗？ 跟创造者对立啊，只有主神才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保罗讲到这个罪恶之后，然后讲到自己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好，我看26节到32节，最后一节，大家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说因为这缘故，神就把他们任凭或这也说是交付在羞耻的情欲中。这里比这个任凭就不管了，交付是什么？就主动把它放到里头啊。因为他们的女人取代了生来的功用，进入到与天性对立的状态当中。同样的，那些男人也抛弃了女人生来的功用，通过他们对彼此的渴望被点燃起来，男人在男人中行可耻的事情，然后就在他们自己里面遭受了报应。这就是他们这骗局所必须遭受的。你注意这个词哈，这说这是骗局，这在讲什么？其实很简单，同性恋嘛。古时候有个城市被毁灭叫索多玛，因为什么？同性恋。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在罗马帝国当时整个范围都是如此，充满了逆性的情欲。在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淫乱分什么？这种男女之间的淫乱，还有一种叫什么？男男女女之间的淫乱。你看前几年你在中国这街上你见不了同性恋，其实这几年多起来了，对不对？这里说的很清楚啊，神所创造的天生的男女的本性功用是什么？就是男女结合成为一体。然后今天有很多人将这种同性恋这种逆性的情欲去合理化，这是一个什么？上面说的好，这是个人为制造出来的骗局。今天我见过很多人哈，甚至是一些牧师，他说同性恋是天生的，那可能是天生的吧？我说那是被掰弯的，那是看那些黄片看多了，里边天天琢磨这烂事琢磨的，对吧？你信这个东西，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你就遭报了嘛。也就是说，这个把同性恋合理化是个骗局，这抵挡神说谎，自己欺骗自己，最后你就会为这个行可耻的行为遭受报应。然后我再给你讲一个问题，今天讲个问题啊，你知道以前那些欧洲和美国，他们很多时候这些国家以前挺蒙福的，为什么现在乱七八糟？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同性恋这个问题。教会为了不纳税，为了能够让自己钱多人多，就宣布什么支持同性恋，对吧？从西方开始到今天也是，中国也是。你去看看这个索多玛人在上帝面前的罪恶程度。当时有个四王和五王的战争，四王呢就相当于世界上今天这些独裁国家，是吧？像什么伊斯兰教啊，像这些，哎，我不说什么主义了，什么那些就是很独裁的国家，很暴躁的国家。武王是什么？武王和他的就相当于今天什么自由民主的这些国家，是吧？支持同性恋的国家。有时候这些国家还打仗嘛。你看这四王五王独裁国家经常在这些民主国家身上吸血，然后最后这不干了要打仗，最后谁赢了？四王赢了。那武王和这些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那败的是屁滚尿流啊，罗德在里边也被掳走了。圣经没有说四王的国家在上帝面前罪大恶极，没这么说。圣经说这五王的国家在上帝面前罪大恶极。您打着什么自由包容平等的旗号去搞这些什么同性恋女权这些东西，对吧？你看今天那些女权 让女人弃了顺服，跟丈夫离婚，不生孩子，然后就是同性恋，这些东西不都是从这些什么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来的吗？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都有罪恶，但是上帝先灭这个索多玛，我告诉你，因为这些东西是逆性的情欲。上帝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对不对？所以说当一个国家他把这种逆性的情欲粉饰成为什么善良公义的时候，那么他就要灭亡啊，对吧？亚伯拉罕这个祷告都没有能拦住这个索多玛灭亡，你看到没有？最后索多玛被毁灭。所以说有些牧师他就是孬啊。我就听过有人说什么，有人问他你知不知道同性恋，他说你光逮着同性恋的裤裆哈，小心那个什么独裁者的灵临到你们。他们甚至说这个什么男女关系同性恋不重要，这个社会公益才重要，这都是畜类。因为你看圣经上帝对四王五王的态度，你就知道上帝更厌恶那些什么打着什么自由民主旗号，从圣经里边引用一点什么民主爱，然后包容什么同性恋女权黑名贵，这些国家不悔改，他最后要彻底灭亡了，甚至比那些独裁国家灭亡的还快，我告诉你。因为无论怎么着，这些独裁国家也没有公开号召自己的所有的国民去搞同性恋吧，没有的。所以说啊，孩子们，你们在世上的时候不要被这些人欺骗，不要听他给你们洗脑，这些逆性的情欲就是该灭绝的啊，该灭绝的。古代的时候有个索多玛俄摩拉，你再往后的时候有一个罗马叫庞贝城，也是这种逆性的情欲，最后从天降下火，那火山喷发把这个城市全灭了。所以说保罗在罗马时候为什么专门把这同性恋说一下，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使徒的话没有错的，我告诉你。所以说这个世界外邦人的罪恶，掌权者的罪恶，什么社会公义，我告诉你跟我们没关系，这些逆性的情欲别去沾染，才跟我们有关系。这两年教会里边这些邪乎人物，他是不是他既有异性淫乱，他也有同性淫乱在里边，你就知道他们多么污秽。所以上帝恨恶这种事情啊。然后二八节，并且当他们不认为拥有啊查验这位神的知识是有价值，这句话什么意思？学习敬畏神啊，学习怎么敬畏上帝，怎么去不犯罪，这个没有意义，他们就这样认为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神就将他们交给那些不被认可的心思中做不当的事情。所以说今天你能知道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对永生的上帝和关于他的知识充满了傲慢偏见藐视，所以呢他们就被神任凭，心中充满罪恶，行各样不当做的事情啊，他们就开始污秽自己，对不对？你今天说认罪悔改脱离这些罪恶吧，他们切，然后他们就去做他们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这两年你给这些外邦人他们有给人家当小三的破坏人家家庭的，你给他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就藐视你，是不是藐视你？二九，被每一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充满了嫉妒凶杀纷争诡诈恶俗，以及什么呀，私下里的这种低低的说话，就私下里悄悄的说话，就挑事的，对不对？看到没有哈，每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黑心哈，嫉妒啊，有嫉妒哈，凶杀纷争诡诈恶俗装，是吧？还有什么不是当面的提出不满，而是私下的去挑事去议论。耶稣说了，从里面发出来才污秽人，是不是？这边这污秽，对不对？诽谤啊，就是攻击针对的声音，憎恨神的，傲慢的，这个就是为了显影，显摆自己呗，是吧？我是执事，显摆自己呗，是吧？读经的时候声音可大了，就让人听到他，显摆自己呗，自夸嘛。发明恶事，不顺从父母啊，做孩子要听从教会的话，别做这种人。没有智慧，不遵守协议，在外邦人和基督徒上都有。什么叫不遵守协议啊？答应的事情不做，耍不要脸，是吧？在教会里边也是，跟我们约好的事情不做，没有爱，没有怜悯，是不是？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些恶毒的东西，这里边的东西全部源自于对神的不敬畏，对真理充满傲慢和偏见，自以为是。我们劝这么久不当回事，自己照自己意思去做，结果把自己整灭亡了，对不对？32节，这一类人他们完全熟知神的条例，做这些事的人是配得死亡的，他们不止做，他们还赞同那些正在做的人。保罗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人一旦开始不敬畏上帝，他里边的恶念就会越来越多，他在作恶的路上会越滑越深，最后跳到最后。而且这里说的很清楚，他知不知道上帝的道？他知道。他知不知道教会里面该做什么？他知道。他知不知道做这件事要配得死亡？他知道，知道还做。所以说呢，我们这些年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见过这样的人，一开始不敬畏上帝，说的不听，傲慢，自以为是，最后你会发现啊，他被神弃绝了，他里边你会发现是吧，充满恶念，整天这个一念那一念是吧，然后魔鬼在里边犯出来是吧，然后自己听见这声音那声音，他不但自己这样，他还把自己污秽别人来污秽我们，是吧？害得我们不平安嘛，害得我们也整天这声音那声音，那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说你会发现，人从不敬畏神，对教会的教训傲慢自以为是开始，他那时候就被神弃绝了。他是从此之后，你发现里边各种的恶念，天天这一念那一念，这想法那想法是吧？各种的布局，恨不得咱都没法想象一个人里边怎么这么脏。为什么？因为他不敬畏神嘛，因为他自以为是嘛，不敬畏神，拿教会的事情当儿戏。你给他说什么人不能交往，他不听，他反而把他叫回来，结果最后怎么样？自己把自己整灭亡了，里边的恶再也除不干净了。哎，不单自己作恶，还想带着我们下地狱，还想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污秽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个问题啊，这个罗马书这事情啊，你如果是个真正的门徒，你是个真正的教会，其实上帝能让你看懂，你发现里边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你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正在教会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说，就像开头所说的，首先要敬畏上帝，要凭着信心去顺服。我、你们的母亲还有孩子们，我们都要敬畏上帝，免得被上帝啊扔在魔鬼的手中，最后永远好不了。啊，这就是罗马书啊，罗马书今天第一章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